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8月6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美国总统川普6号下午签署行政令，目的是因商业化生育旅游行业而拒绝给予部分在美出生儿童公民身份。川普还寻求取消部分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子女的出生公民权，并可能在未来将这一措施扩大到美国海外领土。这个是川普第二次尝试限制美国出生公民权。川普表示大力度更严厉地打击生育旅游。美国官员指出，今日总统签署的行政令将禁止以生育为目的的旅游。川普6号下午正式签署多征籍关税行政命令，针对多晶硅、硅晶圆、太阳能电池及太阳能板设定最低入口价格，并对多晶硅衍生产品加征 15% 关税，以保护美国多晶硅工厂，以应对中方在晶片供应链领域日益增强的雄心，亦为9月川集会再增添火药味。多晶硅是半导体和太阳能板的上游核心原料，而中国是国际多晶硅最主要的来源，产量占全球 93.5% 到 95%。 中共央视近日播出的画面罕见披露，位于日本冲绳的美国空军加首立基地显然已成为中共火箭军的攻击目标。纪录片中，一名火箭军军官站在大屏幕前讲话，身后的卫星画面被认为是美军加首立空军基地。这一名军官还对参演人员说，今日你们演练的所有事都可能是明日发生的。有专家指出，几十年来加首立基地一直是中共火箭军的明确目标。这一次选择在中共建军纪念日前后播出相关画面，更似是在度向外界展示其军事态度，而不是公布新的作战能力。亦有分析认为，这一段画面主要是为了向美军释放威胁信号，希望影响美国介入台海等突发事件，同时亦暗示出中共对日本琉球在潜在台海冲突中的地缘战略效用感到担忧。有些改变是身边的人先注意到的，香港刘先生的同事朋友就发现了他的变化，一起听一下他是怎样说的。
我的工友、啲同事、朋友就见到我系九个月之内减咗成10公斤、20几磅，咁我哋觉得奇怪啦。哇，点解你食咩减肥药啊？咁但系我以往就食过5C、0C 啦，冇人食过黑醋喎，都冇效嘅。食完呢样嘢之后咧 ，OK 喎，掂喎，佢系好过你食益生菌。最嗰最大功能咧，就因为我咁短时间减咗十公斤，除咗个样系瘦啲之外咧，系好精神，好生猛。功效冇得顶噶，啲人知嘅人真系冇得顶嘅嘢，直接推晒俾其他人啊！从9个月之前咧，就系停晒所有西药，任何药都唔食，但系好精神喎，个效果咧非常之好，即系讲都冇人信嘅，呢个系自己知嘅。再讲又以为话我帮你卖广告，即系我感觉上我个灰甲就已经渐渐系退咗个灰色噶，开始还原啦。香港脚咧就肯定臭味都冇埋啦，真系我冇任何其他嘢药物嚟治呢嘢。
连身边的人都感觉到不一样，这种改变是藏不住的。健康520所有产品都是台湾 GMP 认证食品厂制造，通过 HACCP、ISO 22000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现在推出16瓶装85折、30瓶装8折的超值组合，连结我放在置顶留言了。美伊谈判进入关键拉锯，最新消息显示，伊朗和阿曼已正式达成初步协议，双方预计今日就会正式宣布将霍尔木兹海峡定义为过境通道，但伊朗官方仍然先泼冷水，而且还继续威胁海峡的安全。川普总统5号晚在拉斯维加斯 接受当地福士新闻的电视采访时表示，这一次和伊朗谈判可能有所不同，因为美国准备采取行动，而不只是继续发出威胁。川普说，谈判会不会成功，边个都不能够确定。他还说，大家能够分辨一个人是真的准备行动，还是只是在这虚张声势。如果有必要，美国已经准备好出手。同一日晚上，副总统曼斯在接受福士新闻采访时，被问及不断听到有进展又没有进展的质疑时，曼斯说，有时候谈判就是前进一步又后退两步，再前进三步又后退一步的艰难过程。他表示，伊朗人非常难以打交道，而且伊朗的统治体系本身就是分裂的，而美国的任务就是在这一套分裂的体系中周旋，同时运用军事、经济和外交工具，为美国人民争取最好的结果。不过就在白宫加强这项信号的同时，华盛顿邮报却在礼拜三晚间爆料说，川普在上个礼拜五在大围营内阁会议期间，当面和战争部长爆发了冲突。他追问克格塞斯，为什么自己先前被告知已经解决的弹药问题，现在仍然出现严重短缺。报道还宣称，一名消息人士认为，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库存紧张是川普近期没有发动更大规模攻击的原因之一。对此，川普总统6号先后发了两则贴文，对库存和泄密问题作出了最新回应。他强调，美国拥有充足的弹药，而且正在扩大国内生产。川普同时将有关美国库存的泄露讲法通斥为叛国言论，并表示当局正在追查泄密者，并将寻求对责任人判处长期监禁。在下午的贴文中，川普更加强烈否认假新闻媒体一如既往地散布虚假且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我对克格塞斯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他所做的一切都非常出色，伊朗方面的情况亦进展顺利。这一谣言源自《华盛顿邮报》，这个是业内最差的媒体机构之一。我真是认为他们这一种虚假的报道是叛国行为。来看伊朗这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5号公开表示，只要美国和以色列仍拥有核武，德克兰就会持续其核武发展。这番谈话更令人疑虑，伊朗正利用有关黑木兹海峡的谈判拖延在核计划上让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对此作出公开回应，决心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当下，伊朗和代理人的挑衅行动仍然没有中断。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在礼拜四表示，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听到两次爆炸声，不过船员和船只都安全无事。另一边，胡塞武装向哈德拉姆省和马里卜省的也门政府军军营发射导弹，造成最少30名士兵丧生，15人受伤。据 Axios 消息，6号下午川普总统已经就伊朗问题和沙地王储进行了通话，看来短时间内中东紧张局势恐怕还是很难降温了。中共疫情内幕是不是要翻盘呢？美国参议院对福奇的调查又有重大进展。6号，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以党派通过决议，认定前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藐视国会，成场投票基本上是依照党派立场进行。事情要翻到7月29号，当日福奇出席听证会时，上百次引述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有关疫情期间决策及自身角色问题。 推动调查的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表示，这次投票重点不是福奇支持什么政策，而是他拒绝配合国会调查，拒绝回答问题。他强调，追查真相不是政治迫害，追究责任亦都不是报复。根据最新的决议，委员会可以直接将案件送交司法部，不必再交由参议院全院表决。另外，福奇在疫情期间使用的政府手机备份亦已经由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交给参议院调查小组。调查人员之前还取得了福奇超过1000页的私人日记，希望进一步厘清疫情应对、资金流向以及病毒起源等相关争议。值得注意的是，福奇曾在2025年1月获得前总统拜登的预先特赦，不过这一项特赦只涵盖特赦发布前的联邦行为，不包括之后的行为，仍无法阻止各州另外展开调查。目前包括美国佛州、路易斯安那、西维吉尼亚和奥克拉荷马等多州检察长都已经展开调查，要求福奇提供相关拨款、出版合约以及基金会合作等文件。中共的新出入境规定9月15号就要正式上路，外界认为这项新规最大的变化就是将过去的秘密边控正式写入了法律，引发不少法律学者和人权团体担忧。3月31号中共国务院公布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大幅扩大官方限制民众出境的权力。根据新规，只要主管机关认为涉及国家主权、安全或者发展利益，就可以限制民众出境。更受关注的是第六条明确规定，如果事先通知当事人可能影响执法目的，就可以不通知本人。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表示，这个代表过去外界经常讲的秘密边控，如今正式被制度化、合法化，亦就是说很多人可能根本不知自己被限制出境，直到抵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先发现无法离境。另外，边检人员还可以劝阻民众出境，移民管理机关亦可以要求旅客提供文件、相关资料乃至电子设备中的数据。另外，中国公民如果在海外被认定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利益，回国后还可能被禁止出境6个月到3年。首先受到冲击的可能是政治意见人士，不过由于国家安全的定义相当宽泛，未来受影响的范围可能扩大到科技人才、企业高管，还有一般商务人士。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指出，近年中共限制出境的人数持续增加，而且早已不限于刑事案件，如今民事、商业甚至行政案件亦都可能成为限制出境的理由。高树超提醒，经常往返中国的台商和企业人士要特别留意后续的执法情况。接着来看俄乌战场的最新情况。6号凌晨，乌克兰再次出动几百远程无人机深入俄罗斯本土，同时命中了俄罗斯五大炼油厂之一的拉斯夫涅夫特阿洛斯炼油厂，当地每年可以加工大约1500万吨原油，距离乌克兰边境大约700公里，亦是俄罗斯中部重要的燃料供应基地。从2025年底开始，这一座炼油厂最少已遭到1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但是8月5号一日前线就爆发了261次交战，其中战况最激烈的是康斯坦丁尼夫卡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表示， 当日基辅方面成功打击了俄军7个指挥所、9个无人机控制中心以及4处兵力集结地。美国战争研究所根据地理定位画面分析，乌军已经在斯洛维扬斯克东北方向取得局部进展，同时波罗的海地区亦传出新的安全警讯。立陶宛国防部长考拿斯6号透露，俄罗斯可能策划一场假期行动，使用缴获或者改装的乌克兰制无人机攻击波罗的海地区的重要基础设施，再将责任嫁祸给乌克兰。他表示，俄方的目的就是试图削弱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不过他强调北约不会因此改变立场。目前立陶宛正持续与波兰及其他北约盟国共享情报，密切监控俄军动向。虽然目前没有发现俄军大规模集结，亦都没有立即的军事威胁，但各国都已提高警戒。最近几个月，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都曾发生无人机误闯领空事件。随着俄国本土受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持续压力，波罗的海地区可能面临更多混合战和灰色地带冲突的挑战。等消息的时候，心里着急，眼睛盯住屏幕都不敢眨。这种紧张感其实很伤眼。用眼保用射盒和玻尿酸钠从身体里边帮眼睛将水补起身，后边的护眼成分先真正发挥作用。顺带一提，三高代谢宝现在亦有16瓶装85折、30瓶装8折的组合优惠，连结放在置顶留言了，快点去看一下呢。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道，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